各位朋友，这一讲我们来给您说一说中国典型茶的鼻祖，也是绿茶当中的精品大方茶。说到这个大方茶呀，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误解，说这大方形容这个人不小气，花钱有如流水一般，说这个人特别的大方，是不是这个茶有这个意思？其实不然，这个大方茶呀是得源于一个人名。据说在明朝正德年间，安徽歙县南乡老竹岭上有一个寺庙，这个寺庙里呢有个老和尚，人称大方和尚。这个大方和尚啊，乐善好施，那真是菩萨心肠，讲究是慈悲为怀，善念为本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池中有鱼钩不掉，山前埋鸟放长生。对于这些香客，只要有要求自己能办到的，没有说过不字儿。怎么叫乐善好施？走到这儿你说没钱了，来拿钱，走到这儿说我饿了想吃晚饭，来吃饭，渴了讨杯水喝，来喝水，就这样。您想啊，名声在外啊，所以啊四乡八镇的这些善男信女都来到这个庙里上香，还有的呢遇到一些什么难心事儿，也愿意跟这老和尚讲讲，听这老和尚给你破解破解，就这么个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啊，所以来这儿上香的这些香客们是络绎不绝。这个大方和尚一想，这么多人都往我这儿来，难道说就让人上炷香转身就走吗？不好，我佛慈悲，大开方便之门，怎么的也得让人家喝杯水呀，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也聊表寸心。亲手实践啊，反复试验，创制了一种香气浓郁的素茶。这个茶呀，乍一看这个外形好似杭州的西湖龙井，但是和龙井呢还略有不同，外形扁平匀称，挺秀光滑，翠绿之中泛有微黄，色泽稍暗，满身的这个金毫沏出来之后啊，这个茶汤啊清澈微黄，滋味啊是浓醇爽口，香气高浓，叶底呢匀称，这个牙尖呢显露的是肥壮。哎，就有这么一种茶，创制之后呢，每每有香客来进香的时候啊，都要奉上一杯香茶啊，这茶可太有名了，香气扑鼻呀。上得山来，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劳累，静下心来喝杯茶，哎，就可以缓去疲劳。单说有这么一年，乾隆皇帝啊微服私访，在一些史书上啊也有一段记载，说乾隆下江南搜刮这地方的名产，号令进献贡品者，老百姓可以升官发财，犯人可以减刑。据说有人就推荐这个大方和尚创制的这个茶叶，乾隆皇上一喝很高兴，赐名为大方茶。哎，这个是说法之一。还有一个说法呢，说这个乾隆微服私访就来到了这个大方和尚的这个寺庙，大方和尚奉上香茶，乾隆皇上一喝非常高兴，摇着小扇在屋里来回的踱步， 说这个茶太好了，这个茶有名字吗？大方和尚说这个茶没有名字啊，就是一种素茶，这不好，这么好的茶怎么能没有名字呢？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吧。乾隆皇帝思索半天，说这样吧，既然这个茶产于山之顶谷之巅，又是你大方和尚所创制的，就叫顶谷大方吧。哎，打这儿开始，这茶就有了名了。报到领头来一使，大方加赠大方茶。你想，受到了皇帝的御赐，这茶那还了得，是一步登天呐，就成为了这个贡品。其实要是说起来，这个大方茶它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。在《旧五代史》上有记载，说唐乾化元年，也就是公元911年的12月，两浙进贡大方茶20000斤，距今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这个歙县的县志上也有记载，说明代隆庆年间有大方和尚制茶的这个字样。总的来看，这个大方茶是非常有名气的。那么大方茶呢，它呢是盛产于安徽省歙县东南方老竹岭一带。现在呢，在这个歙县的竹铺、金川、三阳等乡村，尤其是老竹岭、大方山、金川乡，哎，所产的这个茶品质最佳。由于这个大方茶的这个茶园一般呢都在海拔1000米以上，山势险峻啊，山峦呢是连绵起伏，云雾缭绕，雨量充沛，同时呢土质优良，这个土质啊略酸性，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。大方茶不同于一般的茶叶，我们讲过，它形似龙井，长扁成片，又好似竹叶，有风尖，有油润感，含有那种啊栗子的这种香气。大方茶呢，它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超过于一般的名茶。如果说每天能喝5杯大方茶，据说可以与当天所吃的这个蔬菜的营养价值是相等的。它对于帮助消化、消除疲劳、兴奋神经啊、利尿解毒都有显著的功效。这个大方茶呀，它的保存方式啊，可以在密封之后放到阴凉处或者冷藏。如果说你放在冰箱里的话，你可以放在这个冰箱的这个上层啊，最佳的温度呢是在-5度左右，而且保证周围呢是没有这个异味的。这个呢说的是这个大方茶的保存方式。关于冲泡大方茶，我们也有必要来说一说。首先我们应该说到水，历来冲茶的水是很有讲究的。古代呢有一种说法叫山水上、江水中、井水下的说法，说用水最好用山中之水、山泉水，江河的水呀属于中等，井中之水呢属于下等。这个呢不仅仅是要求这个水是干净的，而且要要求这个水质是活的。用老百姓话说，这得是活水。这个水质对于茶汤的这个滋味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说你用稍微差的这个水，你冲泡这个名茶，你冲泡不出来。所以有些人呢到这个南方去旅游的时候，一喝这个南方某地的这个泉水的冲泡这个茶非常好喝，也想带回来一点回到这个北方 来冲泡，当地的这个商家就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拿回去，但是呢最好你再拿点水回去，就是买点水回去。有些人不理解说你看你这是不是奸商，哦，买茶还得买水，这玩意儿带着多沉。其实您不懂啊，什么地方的茶要配合什么地方的水，这个呢是比较有讲究的。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传。这个用劣质的水啊，不仅冲不出好茶，而且长期使用啊，还会产生严重的水垢，损坏这个茶具。在我们本套书的后半部分，我们还会给您讲到这个茶具的一些用法。所以呢，泡茶用水应该是软水，一般来说是泉水最佳。洁净的这个溪水啊、江水啊、河水啊也可以。井水呢，要视地下水源而论。至于说用雨水或者雪水，恐怕以现在当今的这个环境，没有人敢喝。在《红楼梦》当中，妙玉泡茶用雪水，有人说那我们也用雪水吧，你得分环境。那么现在的一些茶艺馆啊、宾馆酒楼啊、大堂吧呀，他泡茶用的水大多呢都是矿泉水。为什么杭州虎跑泉的水、广州白云山的水冲泡的茶味道要好呢？这是有一定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儿给各位讲了一讲关于这个水的问题。除了选水之外，同时还要注意这个水温，这个水温也很关键，控制水温也是泡茶的关键。烧水呀、要用大火把这水烧开，你看这个水咕嘟咕嘟咕嘟开始冒泡，哎，这样的水为宜。但是呢，煮时间长了，这称之为老水，水没开称之为嫩水，这两种水冲泡茶叶那都是大忌讳。而且呢，一般来说冲泡茶叶很少用沸水，就是100多度刚开，很少，都要把这温度啊降一降，根据这个茶叶的不同，降的温度也不同，80-90度的、70-80度的啊也不尽然。那么我们给您说这个大方茶其实也是这样的，高级的顶骨大方茶要用80度的这个水温，也就是说水烧开之后要暂时的冷却，然后再进行冲泡。那么至于茶的用量，一般没有统一的标准，有些人爱喝浓茶，有些人呢爱喝淡茶，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。至于茶具，冲泡顶骨大方茶比较讲究的是用玻璃杯或者是白瓷的盖碗，普通人家使用这个大瓷杯或者这个茶壶，这个呢适合冲泡中低档的这个大方茶。玻璃杯呢比较适合冲泡明茶，一般的这个茶艺馆多使用玻璃杯来冲泡，当然也有的用这个盖碗。相对于玻璃杯呢，这个盖碗的保温性能要好一些。所以呢，好的顶骨大方茶不是用沸水冲泡的，这个茶叶都会悬浮于水面，喝茶的时候会吃进去茶叶，所以用这个盖碗啊，可以把这个茶叶略到一边。这是指冲泡的这个茶具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冲泡的这个方式。顶骨大方茶的冲泡相比于乌龙茶程序呢非常简单。一般来说呢，第一步需要烫杯，以利于这个茶叶色香味的发挥。烫杯之后您要注意了， 先把这个合适的这个温度的水倒入杯中，然后再取茶叶投入。先制水，后制茶。您会发现这个茶叶是徐徐下沉，干茶吸收水分，这个叶片展开，出现了芽叶啊生叶的这个本色。您会感觉芽似枪，叶如旗。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茶汤凉至适口，就可以饮用了。在茶艺馆当中，有些的冲泡方式是不对的，就是呢，先制茶叶，后倒水。其实这种方式是不妥的，这种茶的本身呢，是比较舒展的，它根本不需要利用这个水的冲力来把这个茶叶的叶面给打开。反之呢，这种方式会容易烫伤嫩叶。如果你使用的是玻璃杯的话，那可以沿着这个玻璃杯的边上慢慢的注水。那么如果是盖碗呢，可以将这个盖子反过来贴在这个茶杯的一边，然后将水倒入盖子上，顺着这个杯的边缓缓而下，然后呢微微晃动茶杯，使这个茶叶充分的浸润。这个时候的茶香是非常高郁的。略等两分钟之后，等这个干茶吸收水分完全伸展开，再冲水至满。为什么说饮茶既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一种乐趣呢？其实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鼎古大方啊，是近些年来恢复生产的极品的名茶。这个鼎古大方，它按照这个品质的不同，其实呢又可以细分为六级十二等。其中最好的我们称之为是鼎古大方，还有什么清音大方、普通大方。那么大方茶可以精致加工熏制成花大方，比如说茉莉大方，就是把这个茉莉花放到茶叶当中，使这个茶叶沾染上这个茉莉花香。由于这个大方茶它的品质好，吸香能力强，所以啊，熏成这个茉莉花之后，它会形成了一种花茶，花香茶味调和性能好，花香这个鲜浓。那么不熏花的呢，称之为素大方，而这两者呢也是不一样的。因为这个大方茶当中含有这种香足的这个化合物，它能溶解脂肪，防止脂肪滞留在体内，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，有助于消化。这种大方茶呢，还可以增加体液营养热量的新陈代谢，强化微血管的循环，降低脂肪的沉积。近些年来，日本医药办宣称大方茶呀有减肥健美的功效，所以呀又称这个大方茶为健美茶。普通的大方茶呀，它的这个色泽是深绿褐色，有点类似于那个铸铁的这个颜色，形状呢有如竹叶，所以大方茶又叫铁色大方，或者说是竹叶大方。大方茶一般呢在谷雨前采摘，它的这个采摘的时间比较长，可以分为春夏秋三季，其中呢是以春茶为最佳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关于大方茶这一讲呢，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。